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晚上聚会，一起唱诗347首《万古磐石藏身所》。
过路多艰险，有山有路风雨啸打，心灵受震撼，魂茫茫，奔向被磐石的温度，藏身于主日高岭磐石，万古岭磐藏身之所。奔向被磐石的温度，有时都已迷路一年，既疲惫又困倦，人生劳苦前途暗淡，但是因逼迫和甘甜，奔向被磐石的温度。藏身于主日高岭磐石，万古岭磐藏身之所。我奔向岭磐石的温度，容我来就近岭磐石。你祝福我在我，我把高山。温多奔向岭磐石的温度，藏身于这至高岭磐石，古岭磐藏身之所。我奔向岭磐石的温度。
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晚安。今天很高兴能够在一起聚会敬拜神，经过一段时间不能够面对面，我们的聚会用分流，现在又直播，一起来聚会，主耶稣跟我们同在，在灵里头那种感动不一样。所以我记得我到有一个教会去，只有20个人在现场，一祷告，哇，那个好像100人在聚会，因为呢太高兴了，很久没有一起来祷告。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的就是人生和世界，要来读的就是箴言三十章。我们读9节就好，但是呢必须把30章整个了解。箴言30章从1节读到9节。1节，雅基的儿子雅古尔的言语就是箴言。这人对以铁和乌甲说，我比众人更蠢笨，也没有人的聪明，我没有学好智慧，也不论是至圣者，谁升天又降下来，谁飓风在掌握中，谁包水在衣服里，谁立定地的四极，他名字叫什么，他儿子名叫什么，你知道吗？第5节，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，投靠他的，他便做他们的盾牌。他的言语你不可加添，恐怕他责备你，你就显为说谎言的。第7节，我求你2件事，在我未死之前不要不赐给我，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，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，赐给我需用的饮食，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。 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，以致亵渎我神的名。阿们。这一章一开始就讲了是雅基的儿子雅古尔的箴言。我们平常都说雅古尔的箴言就是第七节到第九节而已，事实上他一整章33节都是他的箴言。不简单，这个雅古尔是谁？这个名字并不是犹太人的名字，一个非犹太人他竟然能够他的言语被收录在所罗门王的箴言里面，而且一整章非常的充实，所以让我们好好学习这个人。必定是一个虔诚人，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有追求信仰的人，他的灵性一定相当的高，所以他呢所看的视野非常的透彻。所以我们刚才呢先读了一节到九节，一节到九节就是在讲人生，他对于这个生命相当的有了解，他能够把握得住，因为他的生命是在神的掌控之中。然后呢，因为人活着叫做人生，能够活着才能够看世界万象，看世界千奇百怪各样的一个现象，这就是从第十节一直看到33节，也就是呢对世界的了解。所以这个人真的是不枉此生，在他的一生当中能够活着认识神，而且看清楚这个世界千奇百怪，然后呢也可能他就能够回到神那里去了。所以呢我们今天晚上聚会完后这一章应该有一些了解，回去以后读起来也不会觉得说不太清楚，如果有不清楚的会后还可以来互相来查考。刚才我们就从第一节再看雅基的儿子雅古尔的真言语，就是真言。雅古尔的真言，我们平常都说是这一卷真言的真言。真言是什么？如果是我们的这个所罗门王的真言，这一卷是规劝，就是渐渐叫做人的一个帮助的一个话语，是智慧，是生命的一个话语，是教导人怎么样来行事为人的一个作用。所以真言就是一般以为是写成那个这个真言，但是我们从第一节知道雅古尔的言语就是真言，写成真假的真，那个真言不一样哦。真言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实实在在说真实的话，实说实在的说真实的话。你们是不是常常讲真言或者讲假话？如果你去看列王记上22章，我们就发现有一段历史，就是亚哈王找约沙法王一起要去打亚兰军队，要把那个基列的拉摩给抢回来。那一段那个时候因为他们是结亲，所以呢他们呢彼此非常要好，所以约沙法王说你的百姓就是我的百姓所以呢我帮助你，你的马就是我的马，我们一起去打亚兰人。可是呢要去打以前就问说怎么没有去问先知，没有问神的先知你就敢打仗吗？这个是南朝犹大王约沙法，他的信念是很好，信仰。可是呢这个亚哈王就不说，好好好，既然你说了我们就去问先知，结果问了400个假先知，都是呢不纯正，不讲真言，不讲真话。所以呢这个真话很重要。约沙法王说不是还有耶和华的先知可以问吗？所以找了米该亚先知来问。米该亚先知 每次都讲真话，结果呢被人家掌嘴，很可怜，但是呢他还是坚持讲真话。结果他讲的真话说，意思是说，你们去打会打败仗，神不容许你们。我那个牙王很凶呢，你讲这样的话我不相信，我先把你家抓起来下在监牢里，等到我平安回来我才要把你放出来，因为你讲这样的话，每次都是讲凶言，不说吉语，不说那个吉祥话，讲那个不好的消息，所以呢要把你抓起来下在监牢里，让你吃不饱穿不暖，让你过难过的日子，这样子。结果呢亚哈王出去就战死在战场上，这就是列王记上结束那一段。所以我们信主的人要讲真言，雅古尔他就是讲真言，他的真言一开始就是讲神，他对这个以铁乌甲说话，有人说这是他的学生，他对他的学生在讲这个神的话语，所以这个真言也有人说这个是别的那个古文原文里面说，这个就是末世启示，就是神的启示。所以呢他讲的话我们来读的时候也把它提升到神的话的地位，因为圣经是神的话，所以才会流传到今天让我们来读。这个第二节我们就知道他呢非常的谦卑，这个雅古尔说，我比人家蠢笨，也没有别人聪明，我这个时候都讲自己，他要讲神的话以前他把自己先把他很低调，好像贬低自己，事实上人就应该这样很谦卑。所以第三节说，我没有学好智慧，也不认识至圣者，很奇怪，他好像很认识神，可是他说我不认识至圣者。我们天天都在读圣经，说你认识神吗？好像认识，好像不认识。我们只能够天天更认识神，所以这个雅古尔非常谦卑，所以他能够越来越认识神。约伯记里面说，神知道人不能全知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他说我也不认识至圣者，真的吗？没有了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是说很谦卑，神我们没办法全部视透。接下来呢第四节，第四节好长，第四节在讲什么？哇，他在讲神是谁呀？谁是神啊？你有没有了解？所以他就说，谁能够升天又降下来？谁能够升天又降下来？我们读新约就知道了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升天，后来还要再降下来。谁能够飓风在掌控中？你想到是哪里？想到传道书一章一节，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，都是捕风。哇，这个捕风这个字了，就是捕风。所以呢，他说啊，谁能够飓风在掌控中、掌握中，就是神嘛。要不然的话，人生虚空一场，一场梦，就这样。谁能够包水在衣服里？这个约伯记里面也就是这样讲。这个水的界限是神在定，所以呢，海也就到哪个地方为止，那里都是沙滩。用沙来挡水，挡得住吗？这个是神让它也挡得住。谁能够包水在衣服里？谁定地？立定地的四极哦。所以啊，你想想看，这个地球的边境，它是圆的。以前以为四方的。四极，东南西北极，意思是说这个界限能够创造这个地球这个世界的，只有我们的神才有办法。也说他的名字叫什么？哇，我们都知道耶和华 耶和华是犹太人认识的神，耶和华就是自由拥有的神，他自己说的，神向摩西说，我就是那个自由拥有的，自己有的，没有开始，没有结束，永远存在的。哦，所以呢，他的名字叫什么？我们读旧约圣经知道是耶和华，我们读新约圣经知道是救赎主耶稣基督，耶稣了。他的儿子叫什么名字？我们知道神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，你知道吗？哦，他这样一问啊，可能大家呢就呆若木鸡，都也不知道怎么回答。不简单，人怎么样认识神？这个从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已经有了了解。雅古尔他能够成为等于是一种等于是一个神的先知，他这样子来写下这样的言语，不简单。第五节，神的言语，你看那讲到神呢，好像不好意思，不敢讲说他认识，事实上他是非常的敬畏神。然后呢，他的言语句句都炼净，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，他的言语不要加添哦，恐怕他责备你，你就是一个罪人。所以到启示录结束都是这样讲，说不可以加添，不可以删减，神说什么就是什么，神说是就说是，他的话不能打折，也不能够增添，要不然的话就落为说谎话的人。然后就进入第七节到第九节，这个都是在讲人生，因为他认识神，生命是从神而来，所以他说我求你，第七节，我求你神，我一生都需要你，我一生都需要神，我要求你两件事，只有你能够赐给我，所以我来求你。这个是人生的态度，时时刻刻敬畏神，遵行神的话，并且从神领受一切的训诲教训，而且生命的道路，而且他自己的心智相当坚强，说我有求两件事，所以这两件事我需要神，你有给我两件事好不好？这两件事呢，我们感觉 很有趣，但是呢还是要来了解。第一件就是说，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，这是第一件。第二件，使我不贫穷也不富足。他求两件，求这样求那样，求这件求那件，事实上他要讲的是哪一件？第三件才对啦，说赐给我需用的饮食，就是说让我能够没有缺乏，让我能够没有缺乏。原因第九节，恐怕我饱足不认主你，不认神，说耶和华是谁，骄傲起来了。恐怕我太贫穷，受不了就偷窃了，偷窃亵渎神的名，所以我是这样祈求。很有哲理，很有生命的智慧。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跟他一样，人生就是这几件事要处理好。我们要怎么样？第一件就是远离虚假和谎言，第二件就是我们也不求贫，不能太贫穷，也不能太富足，就是日用的饮食。日用的饮食，想起主耶稣说的，教导我们祷告，说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，在马太福音六章里面十节还十一节那个地方。所以雅古尔的想法很前进，已经到了新约，你看看。所以这个雅古尔的箴言，真实的话，他实实在在真实的话实在的讲出来，我们读了以后也就发现，原来圣经都是很清楚，从旧约到新约几乎是一贯的，早就已经贯通了。所以雅古尔他很有智慧，他所说的虚假和谎言，为什么他讲这样？ 一个人会虚假假装，就是因为害怕，心里有不安，才会假装。一个人为什么讲谎话，就是因为想要掩饰遮盖，想要遮盖。所以他这样求的意思说，神啊，不要让我觉得不安，不要有不安害怕，我就会去假装。求你让我能够呢很真实，我就不会去讲谎话，这样哦。求神让他免于不安和恐惧。讲到这里，你有想到耶稣的话，主耶稣说，在世上有苦难，你们在我里面才有平安。他还说什么？他说呢，我要赐给你们平安，我所赐的平安跟世人给你们的不一样。你们可以不用忧愁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在约翰福音十六章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十四章，约翰福音十四章，二十七节，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。我不要胆怯，感谢主。所以呢，我们读了以后就知道，这雅古尔的箴言真好，他已经突破，一直到主耶稣这个时代，说我想要得的是平安的。如果我有平安，主的平安，主你赐给我平安，我就不会讲假话，我就不会伪装。人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没有主，没有神啊，所以读这里要了解。因为心中没有神，害怕不安，他就会假装伪装，他就会怎么样？说谎。谁呀？亚伯拉罕也会这样呢。亚伯拉罕呢，一时忘了依靠神，怎么样？他就呢去到埃及，饥荒下埃及，没有问神，怕太太被抢走，他就说，你不要说你是我的太太，你说你是我的妹妹好吗？其实没有说谎，但是是软弱了，是软弱了。后来又到了基拉尔，又发生同样的事情，一次两次，好可怜。人不要遇到这样的事，不过遇到这样的事，神会怜悯，只是过后要想得清楚，为什么我会那么软弱？因为忘记神，忘记神，没有祷告，所以呢，我才会变得这么软弱，做了那个不应该做的事。夫妻最亲密的关系隐藏起来，说是妹妹，这样。所以呢，人如果呢没有平安，会怎么样？会非常可怕，逃走。是谁啊？以利亚，以利亚逃走。他明明刚在加密山上分别真假先知，那个时候非常坚强，因为有神跟他同在，因为天上有神的火降下来烧掉祭物，证明降火显应的是神。那个时候他不怕，一个人面对假先知这个巴利亚瑟拉合起来，哇，850个假先知，他都不怕。但是呢，一转身，因为孤单了。孤单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听说耶洗别要来杀他，他忘记依靠神，赶快逃走。哎呦，好可怜！接下来那一段我们都很清楚，这是《列王记上》十九章，他跑到罗藤树下求死，人怎么会变得差别那么大？就是因为失去那个主里的平安。所以那个雅古尔啊，他说啊，让那个虚假谎言离开我好吗？这样最好。意思是说，我心里时常要有主你同在的平安，就是能够免于惧怕，不用烦恼，没有惧怕，没有烦恼，没有忧愁。哇，当然我们都希望这样的一个生命。 所以他第一件事原来是求这个。他第二件事说，不要让我太富足，不要让我太贫穷。哦，这个是什么意思？这个就是啊，告诉我们，人一富足起来啊，哇，就一直自我，一直膨胀，一直发展。富足了以后啊，看人，哇，都比我低一等，自己眼光好高。哎，一富足啊，哦，骄傲起来，哇，我是一个大善人，施舍，哎，这还算不错。嗯，但是呢，心态又变化。哎，人家是富足起来就骄傲了，好像什么？世人怎么会去建巴别塔？建巴别塔要通天，什么意思？就是想要啊，去看看天上有没有神，我要跟他比较一下，匹敌一下，比赛一下，竞赛一下，到底谁厉害？这个就是人啊，要是富足的话，一切麻烦都来了，因为他呢想很多，嗯，他总是啊要夸耀一下，夸口一下，所以呢，恐怕这样啊，忘记神，不认神，哦，所以太富足也麻烦。哎，我们教会很多来信的弟兄姐妹说，怎么不早一点来？我还有很多钱，结果钱都花光了，哎，才来信耶稣。不过还算不错，也是这个事情说不要太富足，哎，说也可以，也不要太贫穷哦。太贫穷怎么样？会发生什么事？太贫穷的话，狗急也会跳墙。所以太贫穷啊，就会发生什么事？你想想，大卫王做王以前，被那个扫罗追杀，追杀十次才有成功。哎，但是你知道吗？当他被追杀成功了，他还去投靠什么？投靠非利士人，第二次还是第二次投靠非利士人。哎，这个就是啊，很凄惨的一个现象，人太贫穷，太缺乏，没有帮助，又是忘记神哦。哎，但是他两次，哎，其中啊，在撒母耳记上二十章就是第一次，第一次的时候发生什么事？就是没有的吃，没有带吃的东西。去找祭司说有没有吃的给我，哦，他没有替人家想，那个祭司，哦，到后来因他而死，啊，这个都是，我们都已经读过的。但是啊，这就是太贫穷，太缺乏，太缺乏的时候呢，发生的事情很多。好像大卫那个时候撒母耳死了，他也发生这个现象，跟随他的人有600个人，很多呢，可能还有眷属更多。哎，每天的吃穿，哎，他都要供应，怎么办？他没有了，没有的吃了，他去找谁啊？找拿巴。没有想到拿巴根本不认他的，他是个恩人，他其实对他有恩，但是他不认这个恩人，所以啊，好可怜。他还曾说我是你的儿子，现在哦，好时好机会，来拜托你给我一些。哎，他说现在这一种哦，违背主人逃跑的人哦，很多啊，我怎么可以帮助你，随便帮助你这个人？所以啊，大卫要杀拿巴，这是我们所知道的。所以人就怕太贫穷，太贫穷狗急跳墙，好可怜。所以人还是要祷告神，神啊，你不要让我太贫穷，太贫穷要是我做出坏事来亵渎你的名，让你的名啊受到侮辱，哇，我担当不起，就这样。所以哎，这个雅古尔很厉害，他就是说，其实啊，就是求你赐给我需用的饮食，让我够用就好了，我也不要太富足这样。所以我们读到人生，这个是第一段人生。人生要怎么样过，才会不离开主，才会常常祷告主，主啊，你要与我同在， 主啊，我要与你同行，主啊，我要依靠你，求你做我的盾牌。这个时候，说盾牌出来了，第五节就讲盾牌，神会帮助你，但是呢，不可以一时一刻忘记神，很麻烦哦，忘记神，问题都出来了。刚才讲那么多，问题都出来了，刚才讲那个害怕，最近这个肺炎非常严重，大家害怕，很多人敢打这个残，敢去打那个残疾疫苗，讲这个我就喜欢讲，很有意思，我都不想打疫苗，但是太太说呢，也不行呢，现在不是你怕人，而是人家怕你，你到处去讲道，人家都要问你啊，你有打疫苗没有？没有，哇，没有，人家怕你怎么办？所以呢，你还是要打疫苗。我说好了好了，你既然这样讲，顺着走就好。结果就打了一剂疫苗，我又打疫苗了一剂。想一想，好像那个莫德纳第二剂不知道在哪里哦，很害怕。我是不随便啊，随便有也好，没有也好，打两剂还是会中奖，也会确诊，对不对？那个林书豪那个打篮球的，打两剂又确诊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呢，顺着走就好。我说顺着就好。最近有一个姐妹，她赖给我，她说有一天呢、就是睡觉的时候梦见主耶稣给她打疫苗，醒来以后很高兴。她说啊，我已经打了主耶稣的疫苗。我对啊，就是像这样，你要打主耶稣的疫苗，你不要故意说不打疫苗，但是呢，顺着走，就这样。啊，真的呢，真的不要打也可以了。我是不想打了，但是呢，顺着走，我要打主耶稣的疫苗。重点在这里，就是那个心要安定，心要安定。如果你心里没有神，好多人去排那个打残疾又打不到，一次两次，哇，好可怜哦，怎么会这样？但是呢，遇到太贫穷，那个叫做太贫穷，对不对？所以刚才啊，从第一节讲到第九节，讲人生，人生只要有神，只要有神，而且神跟你同在，你不要偏离生命的道。你呀、天天啊有日用的饮食，你需要，主就给你，就这样。不要奢求世界上的富足，这个我们都要懂得怎么做。当这些明白以后啊，我们就发现人生啊可以活得很好。这个人生，第一个人生讲完了，人生活着，人生人要生命在活着，才配看世界的万象，世界千奇百怪。读了以后你不要吃惊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现在我们从第十节开始看，第十节要讲世界。既然这个世界是这么麻烦，所以你要搞清楚，你不要向主人残暴仆人，恐怕他会咒诅你，你便算为有罪。这什么意思啊？这个就是说呢，你不要向主人残暴仆人，残暴就是讲坏话，人家没有那个坏事，你去给他造假说谎言要陷害人，你千万不能做这个事。因为神在天上看，主人是神呢，向那个天上的主人去讲那个仆人他的作伪证，讲他不好，残谤他，恐怕他咒诅你。如果这个仆人没有做错事，他祷告神，他的主人就会把你办案，你怎么可以欺负我这个仆人？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呢，这个世界还是有公义在，有公义的主人在。这个是第十节。第十节以下呢，他就讲什么呢？有四种人，世中人，世中人。这个世界既然是落在罪恶之中，罪恶的世界，当然这个世界乱七八糟。第一种人，十一节，咒诅父亲，不给母亲祝福。这个不孝顺父母， 忤逆父母，这有这样的人在，哎，所以看到了就很难过，怎么这个世界变得一样，没有找那个源头，肉体的源头是父母，你没有孝敬父母，哎，生命的源头是神啊，你没有去找神，没有求神同在，哇，这个问题很大。所以有一种人，你看这个世界有这样的人，读到了你就要防备。第一种，现在再来第二种人，十二节，自以为清洁，却没有洗去自己的污秽。人常常啊，都以为自己是对的，自己是清洁的，而别人呢是错的，是污秽的。哎，自以为清洁，自以为是，人自以为是，连法利赛人也是自以为是，自以为义，自以为对。哇，这个都是神所不喜欢的哦。世界上啊有这样的人，所以遇到这样的人哦，有的时候不好相处。哎，他以为他比人家好啊，这个不行。但是你就懂得学习怎么样跟人家相处啊。第三种人，十三节，眼目高傲，眼皮高举，骄傲的人啊，骄傲的人啊，高人一等的人，哎，这种也是很难在一起。第四节，第十四节，另外一个牙如剑，齿如刀，吞灭地上困苦穷乏人，哇，压榨人，压霸人，哇，你看看，哎，很多人呐、啊，位居高位，哇，他就啊横行霸道。哎，他以为他说的是对，是圣旨，哎，不听人家讲话，哎，这个是很麻烦的。所以呢，世界有这四种人，你看起来虽然不能接受，可是这个就是世界的千奇百怪。哦，所以这个雅古尔说，你这个人生自己呀、啊、立定的方向，你知道怎么样把生命丰盛起来，靠着神丰盛你的生命以后，你去看这个世界的事情，你就不会觉得奇怪，你安定得住哎你的这个性命了。好，这是一组人马，哎，这是一组了哈，一组真言，这一组真言是四种人。接下来啊，第二组又是四种，如同蚂蟥，十五节，蚂蟥是什么？水蛭。如果你去水边哦，啊，那个水蛭就来了，哇，拿不掉，吸。听说是有两个吸盘，吸住，拔起来，好，哇，我的血正在被它吸，吓得要命，这样，给呀、啊、给呀、啊，我要吸你的血呀、啊，就是这样。这个蚂蟥呢、啊，有两个女儿，常说给呀、啊、给呀、啊，有三样不知足的，合起来是四样，如蚂蟥这样贪心不足的有四样，不知足。不说够，还要还要还要，是什么？阴间呐、啊！第一个是阴间呐、啊，十六节；第二个是石胎；第三个是进水不足的地；第四个是火。哇！原来世界上有这样四种，哎，贪心的人，这个把这个来比喻，有人非常贪心。阴间呐、啊，哎，死在再多人呐、啊，那个阴间呐、啊，装不满，嗯，这个是不满足。不能够满足，不知足。第二个石胎，石胎是说啊，不能生育的那个，他，如果是人，就是说子宫，哦，就是不能够生育，就是没有生命力。尤其在古代，如果不能生，就以为是神所咒诅的，所以这个石胎，这个不能生的妇女是，被人家轻视。但是在我们现代是不一样的，哦，是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，不是这样，哦，这个是一种生态。再来那个地如果进水不足啊，再多倒下去，哇，都不见了，好像沙漠就是进水不足的地，哦，还有呢，火烧起来一定要把东西全部烧掉，哦，这个是太可怕，贪欲如火，如什么？如这个阴间等等等，哎，人的贪心啊，哇，钱很多还要再多，那个数字啊，只能够看数字，用也用不完，还要 我还要，哎，就是这样。所以这个世界有好多乱象，这个乱象，这第二组，第二组就是贪心，告诉我们有人贪心，世界充满着贪婪的心，哦，贪婪的心，哦，要小心。哎，我们呢，啊，是知足的心，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，哦，就这一句太好了。哦，现在还有第三组哦，第三组，但是中间呢，啊，哎，加一个十七节，十七节又讲了。戏呢？戏笑父亲，藐视不听从母亲的人，他的眼睛必被谷中的乌鸦啄出来，给鹰雏所吃。哇，这个就是不孝。所以说，这个圣经一直讲要孝顺父母。第一，就是要敬拜真神，独一真神；第二，就是要孝敬父母。这个对神对人。四条诫命，六条诫命，各第一条，这个一定要敬畏神，孝敬父母，然后呢，爱人如己等等等。所以，这里啊，十七节就特别讲了这一句话，哦，如果你对于生命之道有了解的，就是对神对人，你一定要相当的周到。要相当周到。十八节到二十节又讲到第三样，四种人，四种呢，四种什么东西？测不透的奇妙，测不透的奇妙，测不透的奇妙有三样，连我所不知道的有四样。前面十九节第一样，老鹰在空中飞，它有它的航道，我不知道。他知道，我不知道。蛇在磐石上爬得到，蛇哇，好快！我看过那个蛇，真的是穿过那个石头缝，哎，一直走，一直跑。我在高处看，哇，怎么那么快？我不知道他跑得那么快，但是跑过了他的道路，我忘记了。第三，船在海中行得到，这个是用罗盘，我们知道他用罗盘。但是它的航道，我们也不太清楚。那个老鹰，我们就想到飞机，飞机也是要用导航的，哦，现在都用导航。所以，像这样的道，只有神知道，我们人不知道。男女女交合之道，哦，原来谁那个男女呀，在恋爱，他们是怎么回事？我们也搞不清楚，什么他们要结婚了，才过多久他们的感情已经成熟了，等等等，这个就是男女结合之道，这个爱情之道，这个都是很奇妙的事。但是呢，他又特别加一个二十节，说淫妇之道跟这个一样，只有他们知道，但是不合神的道。淫妇之道也是奇妙，但是暗中不合神的旨意。他吃了，把嘴一擦，就说我没有做错，我没有行坏事，好奇怪。但是呢，这个在告诉我们，就是有几种测不透的事。你在做这些事的时候，一定要拿捏尺度，要合乎真道。哦，是这个意思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要靠神的真道拿捏得住。你在发挥你的才干，你很努力，你不知道要怎么做，你可以祷告神啊，给我才能，赐我智慧，让我能够成功等等等。但是是神在掌控，对，你要拿捏得住我做的这个事是不是好事、善事还是坏事，不应该做的，怎么样，合法不合法等等等，这些你都要好好的斟酌再做。好，接下来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，使地震动的有三样，使地承担不起的共四样。意思是说会震惊世界，非常震撼人心的事有四样。这四样很好玩哦。第一个就是什么？仆人作王。仆人作王是指的什么？篡位，篡位。他不是讲正常的啦， 这个是让人家觉得说糟了糟了，那个底下那个坏臣仆啊篡位了，亚沙龙篡大卫的位，哎，不得了不得了，儿子还篡爸爸的位，怎样呢？哦，再来鱼丸人吃饱，好像拿巴这个鱼丸人吃饱啊，醉醺醺的醉到中风而死，他的这个是做坏事做尽了。丑恶的女子出嫁，这个意思是说，这个丑恶的意思应该指着他的内心让人讨厌厌恶，这样的女子出嫁啊，那种人也会出嫁，人家心里头啊一直在讲话啊，这怎么会这样。还有呢，婢女接续祖母，这个也会让，也是指说不好的事情，说那个不是一个好婢女，既然继承了主人太太的地位，这样的话人家呢会说，一直讲在背后一直讲，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。哎，但是世界啊就充满这样的事。好，我们要赶快再来读24节到28节，又有四样。哇，这四样是什么？世界有很多事情，这四样就是说聪明的小动物，聪明的小物。第一个是什么？蚂蚁没有力气，却在夏天预备粮食。我最近我的家里来，突然间跑出蚂蚁，怎么样除都除不尽。这样，我就发现这个蚂蚁很厉害，蚂蚁雄兵，它经过，那个树木也被它啃掉了。这个以前看那个一个影片，蚂蚁雄兵，哇，很可怕，无力之辈，但是呢，很厉害，夏天就预备了食物，很聪明，它就不会挨饿。他可以活得好。第二，沙帆是软弱之类，却在磐石中造房。沙帆啊，一般讲叫做石欢啊，石欢啊，这个石欢啊，就是好像那个，也不好讲，那个不好，好像一只狐狸或什么样。他呢？会怎么样？在磐石中造房，所以他的家很坚固，他能够活得好。27节，有蝗虫也是地上聪明的东西，没有君王，可是分队而行。所以蝗灾一到的时候啊，经过，本来啊也是绿油油的，整个了，秃的秃黄一片啊，这样我们就知道这个蝗虫也好厉害。28节，手工就是讲壁虎啊，也能够呢用它的爪抓住墙，可以再爬墙，我们都没办法爬，它有吸盘，它能够爬墙。而且呢住在王宫，如果要住我就选王宫来住，不要住在那个不好的房子里，所以这个很聪明的手工。这告诉我们，神给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生活方式，我们的生命一定可以活下去。你看那个不应该活的都活了，你更该是活下去，是神的宝贝儿女，一定可以活下去，要有信心这样子。再来29节到31节，这个是最后一组了，这个也是讲四种东西。四种讲什么呢？动物。29节，他要讲的是讲威武。那个四种动物都活得非常威武，你也可以活得很威武。如果神，他给你漂亮，给你那个能力，你可以啊，很威武，你可以过得啊，真的是荣耀神哦，这样子意思是这样。好。第一个是什么呢？狮子，百兽中最猛烈，没有可以躲避的，没有那个其他的动物可以躲避它。31节，猎狗，这个猎狗是指哪一种狗不知道，这个猎狗很厉害哦，带着猎狗到了山里头放出去，哇，那其他的 打到了猎物他就给你抓回来。哎，猎狗在找人啊，哎呀很厉害，闻到人的味道，那个囚犯躲在山里就把他抓出来。这个猎狗奋甲威武，那猎狗来的时候很多人吓死了。还是公山羊，哎，很有趣。公山羊，我最近刚好在 LINE 里面啊，接到一个消息，一个影片，那个影片很好笑，哇，那个公山羊啊一直在用那个脚去逗他的主人，他的主人拿一个桶子，想要闪都闪不了，哇，一直在保护自己。哎，这公山羊也那么厉害呢，哈，哎，公山羊，也可以，把人呐、啊、撞倒、撞伤，哎，这个都有，哎，所以公山羊也很厉害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和无人能敌的君王。哦，原来啊是要讲君王，君王好像前面那三种，好像狮子那样猛烈威武。好像刚才说的猎狗，他的很锐利的眼光，他能够啊判断是非善恶，好像公山羊，这个也是一样，大概是指着威武这样子哦。最后要讲结论哦，这个是世界百态，所以呢，你在生活中要是遇到刚才所说的这一切，你应该啊想起，有神，你是有神的人。这个世界虽然百态，你要活在其中，而且要活得比他们更好。结论在讲什么？32节，你若行事愚顽、自高自傲，或是怀了恶念，就要用手捂口。意思是说，你要学习谦卑，有神做你的保障，山寨、磐石等等盾牌，你不要怕哦。但是呢，你如果不会学习主的道，那么呢你会做事会愚顽，像拿巴，自高自大、自傲，像法利赛人，或者怀着恶念，好像一般的世人，有罪的世人。那么你要怎么办？你就要捂口不要讲话，你要捂口，你不要一直在发挥，把自己表现出来，多表现你的缺点，那是不对的。32节，摇牛奶，牛奶就变奶油，你扭鼻子，鼻子会被你扭出血来，照样照样，重点在这里，照样照样。意思是说，你如果做错，自然会有什么结果，不好的结果，照样。你激动怒气，一定会起争端，所以我们的情绪要稳定，我们要很理智，我们不要血气方刚，我们一定要做一个神的好儿女，谦卑柔和，敬畏神，走在他的生命的道上，这样一切就很美好，可以活美好的人生。阿们。唱诗196首，龙美福地。
觉得我 光也迷了眼，万金可怕在天下许多人，内外出的难，漂流不定归期，东北佛地君我居下高山，只剩东方灿烂，我应该只卷长流不息，因长马那为我演戏，曲子不穷永不息，又在我去龙背佛地，月旦河边家南美，我心愿不久临心渡河，长马那为我演戏，妻子无穷有。